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中波1566千赫，晚上的11点到11点半。在良友电台的同行频道，我们也有两个播出的时段，同样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4点半到5点钟，以及晚上的9点15分到9点45分，欢迎你的收听。另外，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欢迎你透过不同的管道来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海德堡药理问答的栏目，海洋的海，道德的德，城堡的堡，这是神学家所为我们整理的一系列关于基督信仰的药理问答，由袁泽善牧师来为我们讲解。今天袁牧师要为我们讲解的呢，是海德堡药理问答第109题，一起来聆听。海德堡药理问答是属灵教育的指南，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问题109：上帝在这条诫命里只是禁戒淫乱及这类大罪吗？回答：既然我们身体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要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因此他禁戒一切不贞的行为、姿势、言语、思想、欲望和凡足以诱导至不贞的事物。
在今天的问答当中，我们继续来回应诫命第7条所说的不可奸淫。事实上，不可奸淫呢，不仅仅是律法，在人世间的法律上面来讲，也有所谓的法律问题。在国家法律上面，明文规定通奸是犯罪的，甚至呢，重婚是犯罪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些地区或者有些生活习俗上面来讲，默认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有人就会问，那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令，所以呢，我就不会犯了10诫的第7条诫命吗？显然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不可奸淫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说不可违反国家法令上面的要求，更重要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分别出来，做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要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灵魂各方面都应该要保持纯全圣洁，因为呢，这是神所命定要我们遵行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挑战，甚至我们说这并没有违反法令，甚至也没有伤风败俗，是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的意念被影响而已。但是正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如果不能够保持一定的纯全圣洁，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进入到所谓的奸淫这个区块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到许多价值观的错谬。好比说在我们内地，包二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当中的甚至一种炫富， 也有的认为多交几个小三表示自己有很好的魅力，这些都是错误的社会价值观所带来的。那这样的形成呢，你说没有法律上的禁止啊？对，但是呢却已经犯了所谓的奸淫，因为在我们的思想生活上面已经违反了所谓神要求我们的纯全圣洁，更是在实质上面已经犯了淫乱了，只是在国家的法令上面我们钻了法律上的漏洞。那不表示我们没有违反诫命，因为确实是违反诫命。还有的就是常常受到一些污秽的言辞或者图片甚至呢影片的影响，这在现今的社会当中特别对于男性所谓的弟兄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是属罪的，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不断的用广告甚至影片文字来吸引来引诱男性在这方面呢做淫乱的思维，甚至进而鼓励男性在淫乱的事上犯错，甚至颠倒是非，让错误变成是一种炫耀，表达出自己的男性的魅力，这都不是健康的一个思维。也因此呢在诫命当中说不可奸淫呢，事实上正是要我们保持心里面的纯洁。当然呢这是在所谓的男女性别上面来讲，男性被这世俗所引诱的比较多一点，但同样的我们对于女性姐妹也是要这样一个提醒，因为我们面对的社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性泛滥影响着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十诫第七诫说不可奸淫的时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要分别出来，特别是在思想上，在行为上面，甚至在欲望上面，我们都要拒绝一切的诱惑，以至于我们不会犯奸淫的罪。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每周二以及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栏目《海德堡要理问答》，由原则善牧师来为我们解说。选择的择，善良的善。原牧师同时也是《善牧良言》节目的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345千赫，每星期六的晚上10点到10点半播出。另外在同行频道播出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早上3点20到3点50分，以及星期六的晚上6点半到7点钟。欢迎你收听原牧师所主持的节目。今天米娅邀请到了研究生命科学的蔡敬明教授，过去他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专业生命科学。今天他要和我们谈谈关于基因。我们都听过基因或是 DNA， 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我们人或是对其他的动物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亲爱的朋友，一起来听蔡敬明教授的分享。
你好，我是中原大学生物科技系的讲座教授蔡敬明。那很高兴能够跟你分享一些生命科学。一只老的草履虫慢慢面临要死亡，但是当它如果不想死，然后把自己破碎的时候，那新的生命就进去了，不只是一个回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变出两只新生命的小的草履虫。那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细胞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基因在掌控我们。 然后等到裂完了以后，基因继续的在运作。所以当像你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聊天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胞的基因都在上面运作，虽然我们搞不清楚它在做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能够这样活下去，甚至有很多的运作都是基因在掌控。等到如果这个生命离开了这个体的时候，那这基因的运作就停下来，那其实我们就回到自然律，就会归于朽坏的。那我来稍微跟你分享一下那个基因的奥秘。好，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那但是我们可能都不太清楚基因怎么去掌控我们生命。那基因基本上它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就是 DNA 啊。那我们常常报纸啊等等，我们常常看到有说 DNA。 我们在地球上，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四种的 DNA， 那我们平常用代号是 ATCG 啊，四种的不同的结构的DNA， 其实就代表不同的讯息。那这个讯息有点类似我们像英文字母就有26个字母，好，那日本的字母有50个，那因为它的不同排列组合就跑出很多的单字。好，英文然后这些靠着 ABC， 我们跳不脱不出这 ABC， 好，主要的好，那逗点符号等等我们不看的话，那主要就是26个字母。那因为即使同样的字母，它的次序不同，可以跑出不同的字母。那这些字当它不同的排列的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句子，然后来代表不同的意思。那我们的 DNA 也是这样子，但是它只有四个，就更难，就要更复杂的去排列。那随着这 ATCG 的排列，然后就一段，那有时候或长或短，有时候是几千，有时候几万个，然后就一段的讯息来代表着它代表什么讯息。就好像我们手机的电话号码，我们的数字有0123456789，但是因为它的不同排列，然后跑出我们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电话的号码。然后我们在拨电话号码之后，只要拨错一个数字，你的电话绝对不会响。所以虽然同样的数字，它的排列非常的独特性，然后也必要，如果有一点差错就不行。那我们的基因也是一样，就是它有非常独特的排列，那有些地方差错我们就会造成有点畸形，但是它的排列如果比较大的变化，常常甚至就致命，或者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生命。那所以我也常常在想，我们常常如果是用一些仪器去测它的那个 DNA 的那个排列次序，我们说 sequence，其实现在的仪器是很简单，就把它放进去它就读出来。那我们常常就很多的研究就是去观察说，诶，一个人哪个基因在什么地方产生了变异，所以就会导致什么病，或者反过来什么病，然后就看，诶，这些病人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所以就会导致什么病。那我们看起来好像哦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就反过来，我就更会去想说，那原来为什么都对，为什么几千个，我们有时候电话号码只有像手机，我们台湾的手机只有十个数字，扩掉前面09，那其实后面只有八个数字，只要拨错一个号码，你的手机绝对不会响。然后那个几千个在 ATCG 这样一个排列跑出一个基因，为什么它的次序会排得那么好？如果我们的生命这些基因如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就有好多 ATCG 然后嘣嘛然后就排出来的，那怎么会那么的凑巧都没有出差错？而且我们不是靠一个基因就可以变成一个活命，我们那么多的基因，但是每一个却排列得非常好。当然如果它有差错，我们就会生病啊，或者畸形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再讲正常的，为什么原来都不会出差错？而且这个基因很奇妙的，你看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受精卵，那它 就复制分裂就变成两个细胞，然后四个八个十六三十六十四裂啊裂啊裂，那它一再的复制一再的复制，所以每一个细胞里边的基因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在这个复制的时候出了差错，那如果出差错我们就说它是产生了变异或者说突变，那常常很多突变就变成另外一个跟原来的种不太一样，大部分都变得比较不好的，好，就是然后我们很多的病或者我们的畸形是这样子来的。那我就很好奇，那原来的为什么都对？好，然后复制了以后，然后甚至如果这样一直复制分裂复制分裂，理论上我们所有的细胞里边所带的基因都一模一样，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受精卵列出来的，所以理论上妈妈把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应该一团相同的细胞像一个共卵，但是妈妈把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却是一个 baby， 为什么会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稀奇。那么回过头来，当我们从生命科学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是因为这些 DNA 形成的时候它用两股把它卷起来，那这两股之间就把 ATCG 全部都把它互相的，就好像我的手跟你的手都就握在一起，那这 ATCG 本身它会去做事情，就好像我们的手可以写字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当你的手跟我的手握住的时候，我们的手不能做什么事，一定要松开的时候我们的手才能够去拿杯子啊或者写字啊或者做什么事情。那我们身体里边结构非常奇妙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基因这些讯息全部就两股然后互相就连在一起，就对称的然后就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身体，你看我们如果是有一个命案或者要去认祖归宗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那或者小孩或者亲属的时候，我们常我们在身体里边认了一个细胞拿来去把它解码都可以，并没有说一定要拿一个细胞，因为它所带的讯息是一样。那既然都一样的话，我们身体为什么那么多的不一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肉，我们的脑，我们的肝脏，我们的骨头为什么长得那么不一样？好，那原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因为每一个细胞里边带的基因都一模一样，但是几乎我们先把想象所有东西所有的基因都把它卷起来都关闭着，那唯有在不同的位置的不同细胞它松开的几个位置不同，所以就好像一部钢琴，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一部钢琴，但是钢琴是你不去弹它是没有声音的，但它基本本质它的里边的次序所有的这些键都有的，但是当你去每一个钢琴每一个时段里边你去弹不同的键，它会跑出不同声音，所以变成我们的细胞里边的这些基因每一个所有的基因都有，但是每一个细胞只松开了少数的几个键而去表现它的生命的一个特质，所以就变成这样子松开了以后，就好像我们一个钢琴如果这样子弹，就是比如说一个热门音乐啊，这个是那这样弹就表出一个眼睛，这个是皮肤，这个是脑，那我们常常在想说谁在弹，为什么同样的细胞为什么在不同的位置会松开不同的地方而表现出不同，那表现出不同不是最稀奇，而搭配起来的时候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好，你看如果我们把眼睛的细胞拿出来去切成好多小块去分解，其实是里边的基本基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你看我的眼睛我看你的眼睛，我们也知道说是很多的不同，但是不同加起来却让你可以看见东西，但是其实这个我们眼睛的基因跟我们的皮肤的基因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眼睛瞎掉的时候，那我们的皮肤虽然带的基因是跟眼睛一模一样，但是它松开的位置不同，所以我们的皮肤并不能够取代我们去看见东西，所以我们生命是什么搭配起来却可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那也不能否认当我们的这生命体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自然，我们变成一个我们的尸体就归于朽坏的。
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冷冷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的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歌名叫做《生命的花朵》。今天节目当中所为你邀请到的是研究生命科学的蔡敬明教授，尊敬的敬，人民的民。他研究生命科学多年，今天和你来谈一谈关于基因这件事。亲爱的朋友，如同诗歌刚刚所唱的，小花小草，天空云朵雨水，这些上帝所创造的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美丽，何况是我们人呢？小小的基因只要一组混乱了，就会造成极大的不同，可能是疾病，可能是不同的变化。而且为什么管头发的和管皮肤的，和管听觉的和管视觉的，诶，怎么都没有混乱呢？细细想来，你就会发现， 上帝，你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自动的机制，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常常我们发现的时候，是它产生了变化，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健康自如的时候，他们都在按照一个既定的规则运作，而且不停的24小时都不休息。我亲爱的朋友，米娅虽然不是学科学的，但是当我听到蔡静明教授的分享，不由得赞叹，哇，上帝你真是太奇妙了。我都不知道原来我的身体有一个这么复杂的机制，是我们穷尽一生都很难想得通透的，可是上帝就为我们造好了，而且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说啊，这个需要多少钱，那个需要什么代价，没有，他造我们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给我们了。反倒是现在因为环境的污染，我们破坏了大自然，进而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变异，有一些变化，破坏了上帝当初美好的创造。有些听众朋友在读旧约的圣经，会觉得为什么那时候的人可以这么长寿，而现代的人了不起活到100多岁吧，就已经是很厉害了，就要被称为是人瑞了。为什么？因为环境的破坏。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没有过去那时的人，米娅指的是族长时期的人，他们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没有污染。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活到他们那样的年纪。从圣经当中你也可以看到，真的人的寿命是递减的，因为这个世界正一点一点的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罪入了世界，人有罪性，所以人没有办法像当初上帝所期许的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治理这地。亲爱的朋友，周五蔡静明教授还要继续来和我们谈关于他所研究多年的生命科学，他自己的体悟，以及与圣经结合起来，他感受到上帝创造的奇妙，他没有办法把它藏在心里，他要来和你分享。原来神学与科学并不相冲突，原来当你深入的研究科学之后，你会发现这世上真有一位上帝。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想要和米娅分享的，来信请寄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 写信给米娅收，我就会收到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周五再会。